大家的想法哈。那主要是我想还是这个谢谢主委百忙中还愿意能够有这个机会可以跟您交流。那因为合安会其实近期也大家都很努力也很认真哈，因为前主委也来过哈，代理主委也来过，那您又特地过来也是很谢谢哈。那我想我针对这个议题，因为我是比较科技背景的，
对对对。
那当然也不能说是能源专业哈，但是刚好在这个可安会是在教育文化委员会，那教育文化委员会又有国科会，它主要做 AI。那全球现在都在讨论的一个议题就是 AI 需要稳定的能源。
对，
那这个核能呢又是在 COP28 呢被明确的定义为低碳的能源。那所以在近零碳排的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变得非常的重要。
对，
那COP29 也持续这样的一个意见，反而在 COP29 之后全球开始出现了一些核能的运用上的复苏啊，包含我想您是专业，我就不多说，就是包含日本都开始重启，即便他们经历了一些就是在核能的上面大家比较不愿意看到的状态，那以及像美国的连三里岛核电厂都预计要在2028年要重启，那包含了很多其他的国家。那我觉得这个是属于过去的我们讲旧核能啦齁。那旧核能当然有很多的跌宕起伏啊，我想您也很清楚，从技术上，从营运上，然后从安全上。那还有一块是反而是我自己最近在咨询的时候经常在希望能够交流，就是新核能。
对。
那从本党立场跟我个人立场来看，其实我是不赞成太早去推动零核啦，哦，就是没有核能，原因是能源真的是能源及应该说电力及国力啊，能源的安全及国安啊，这两个，所以这个是要去做到一个平衡的啊。那台湾在过去对新核能是比较不明确的态度啊，就是我们也看到的是。甚至连对旧核能的态度都不明确，包含我们现在的核电厂除役，其实就我的理解是也还没有发完这个除役的许可，我的理解是这样啦，就是还在申请的过程当中。那停机明年会停掉最后一部机组，照政府的规划，那可是停了以后要重开也许还有很多其他的要讨论的。那可是到底要不要停，要不要延，那我们政府相对的说法也是没有讲得很明确啦，就是说有点像是还在云端。那对新核能 SMR 或者是这个核融合未来的研究，或者跟国外的合作，其实目前我们的政府也有一个没有明确的政策说我们到底要做不做，但是研发的资源又还是排了预算，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常常都会说我们的能源政策尤其在核能这一块有点像薛丁格的猫，就是说打开到底是活是死不知道。那这个想听听看您的专业的想法啦，就您来了以后有没有一些本质上的您的专业，因为您有非常国际化的经历嘛，那也许可以能不能脱离一下这个比较意识形态的讨论，我们比较务实的来看待核能跟核能安全的问题。
谢谢委员。有关新的核能跟一般讲两种，一个核融合，核融合的技术面是还有很大的问题要解决，我们这个短期内还看不到它能够商业化。我们把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不谈，好不好？
好，
我们先谈那个
SMR
啊 ，SMR 是应该有很大的机会被使用。其实 SMR 这个技术呢，这概念很多年前就有了，不是最近才突然有的。因为 因为全世界的核能也有起伏嘛，啊，坏蛋这段时间就不谈了。对，啊，近年来为什么会突然被提呢？是因为 SMR 的它如果量产的话，它的建厂时间很短，
哦，大概多短？
可以到两三年就可以。哦，哎呀，就是说它要量产，嗯，就是说它的那个反应性啊，可以在工厂先做好，然后在工地上再组装，这速度上快很多。你跟安全性来说呢，它比过去那些传统那些大型核电厂呢，高好几个数量级，可能高三个，就差1000倍。就是说要让它出事故很难很难很难。有些型号就是电厂震垮了都没事啊。会到有些，所以说就安全性来说，是比跟过去差一大截。那个，所以因为基于这些优点呢，所以变成大家觉得，哎，这是应该未来的方向。就因为传统的核电厂建厂时间很长，动辄8年、10年以上，这个2、3年或3年多，在理论上啊。如果量产的话，是可以建得好的，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是为未来的方向，所以很多国家投入这方面研究。OK， 我看有资料的公司啊，或研究机构呢，有100家对这有兴趣。OK， 但最后哪一家或哪个设计会成功，我们不知道。最后呢，当然会有赢家啊，但我们一定要在这时候投入人力资源下去，提高我们的能量，研究能量。当然如果可行的话呢，我们终极的目标呢是可以自己有能力做，不是只是买别人的。终极的目标啊，是要自己做啊，这是至少是我自己的想法啊。当然这要看要大家公众接受的程度而定。我们现在社会上核能还有一个难题啊，就核废料问题。核废料问题公众来说目前我们还是不太接受的，因为公众不接受的话，你核废料就没有办法找个永久储存的地方，很多事情就被卡住了。这核废料呢，这问题呢不但台湾有，别的国家也有，别国更一样，大家也一开始大家也拒绝接受这个核废料，但后来别的国家慢慢接受呢，是因为当有关单位呢花了很大的力量啊，做很大的说服的工作，很大的人力，他有个专职机构啊，来专门负责这个跟民众沟通的这个工作。当然我知道我们核安会也有做沟通，但是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任务啊，光是我们核安会人力是不够的，要有很大很大人力。他们最后是一家一户去拜访跟说明，好像不用害怕。为什么不用害怕？资讯全部透明啊，可以让你问到饱。一次不够，两次不够，3次，一次说明，一家一户说明。像过去做那些，当然我们过去也有做一些公听会啊、说明会啊，做一些宣传哈，这效果还是不够。所以大家公众接受程度很差。我也希望我们将来啊，有一个核废料专职机构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呢，要花很大的人力啊来做这个公共沟通工作。如果这方面能做得好的话，我们很多政策最后就会比较顺利，否则我们很多政策也很难推。那你说核电严不严厉，我们最大的意见现在是非常分歧。我们的态度是由社会共识来决定，由社会共识，有更多共识大家就比较好操作决定。所以我们这点我们会对核废料这部分我们会负责 ，OK， 会自己在我们监督哈，让大家能够比较了解，对核废料不需要那么恐惧。我不知道 回答了委员的。
好，谢谢啊、哦。我想是这样啦。您刚刚讲的很完整，好。那从社会共识来讲，其实社会已经有共识了。社会已经有共识了，在公投其实已经通过了。我必须负责任的作为民意的代表，我必须提醒您，作为合安会的主委，我们的社会已经在公投上决定台湾是以核养绿的，这一点您应该还记得吧？
不记得。
所以这个其实是已经有共识的。那至于核废料，其实在目前都有，您也很清楚有具体的储存方式。那这些储存方式也都是经过国内外的专家是认可的，是虽然是非永久性储存，但是也是属于足够安全的所谓的现有的储存方式。那县市政府也当然在推动的过程上需要一些沟通，但是据我的理解，地方政府也在配合去跟民众沟通，所以我的理解是近期新北这边也有协助了。好，那民众也就是应该有达成一步新的共识啦。那我想要提的是，从我个人是在野党啊，我也从监督的立场来说，我觉得政府单位可能不应该过度的放大民众的负面的观感。这个我就怎么说呢，任何产业、任何政治决策、任何科技都会有人不接受。现在有人还想把网络拔掉啊，有人觉得网络是不应该存在的、啊、有人觉得用 LINE 太久眼睛会坏掉啊。哦，纽约找这个，您在美国很长时间嘛，纽约那个有某一些地区，他那个房子都要上一个小楼梯，
对，
对不 对, 对您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早期没有好的下水道工程，那是马匹走的时候会有马粪，下雨了呢会淹进民房，所以呢他把它垫高起来，那民众也很反感嘛，那难道就不要有马车了吗？不是嘛，社会科技会进步嘛，最后就有了下水道工程嘛，那大家也就接受了，对吧？
对。
那我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很一直去讲说有人反对啊，有人不接受，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就是共识其实就是一定有人没办法接受，最终还是有人会接受。那是不是我们民主的社会其实就是要看待多数的人是怎么决定的？好，那我想这个您提到这个核废料的问题，我觉得从我在野党的立场来看，我认为这并不是民众，就是说民众在意，但是我们不应该去放大民众对这件事情的担忧。因为全世界都在用核电，全世界都在面临一模一样的问题，反而我们的核电厂的数量还比别人少。那我觉得我们如果还要再便利很大量的人力，然后来宣传，然后来沟通，我觉得会有一些民众会认为这些钱我们很难监督，他会不会到最后反而是去宣传跟大部分的民意不一样的意见，他会不会有可能不小心去放大了对核废料的误解？好，这个是我作为在野党在沟通的时候跟您提啦。但是当然我觉得你们作为行政机关，你们有你们行政的方法，但是我们作为监督跟民意的代表，我必须还是要传递民间的声音。我认为民间的声音包含产业，包含企业，我觉得大家是觉得我们的政府必须非常务实的去看待现有的状况，现有的状况就是台湾的能源自给的程度太低，这会影响国安，能源的稳定度可能不够，这会影响到产业的发展。那我想整个结构性的问题，核安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核安会是关于核能这个目前全球还是其中一个主流的能源，这个您同意吧？对吧？尤其在 AI 跟科技指数发展，半导体 现在大家也普遍认为核能是稳定的，台达电的董事长也说了，所有的人都在这样讲。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核安会作为台湾最应该是最高的、最专业的对于核能安全的知识跟信任的这个角色，反而应该是能够有见地的、有风骨的去告诉我们的政府，如果核能可以做，它如何可以被更安全的来采用。那现在的状况我也跟诸位报告，因为您，我想您其实应该也比我清楚啦，就是当我们在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过去的核安会的态度会是应该由台电来决定，严不严议台电必须要提出报告，但事实上台电有很多经费来源也是来自于核安会。那当我们去问台电的时候，台电可能会再把这颗球再推给其他人。所以呢，目前没有一个在政府部会里面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很明确清楚的去描绘我们的核能政策。那这个我觉得是您上任以后整个社会对您的期待了。对，因为您说光是接下来的这个严不严议的这个问题，您说要交给社会大众来决定，社会大众共识已经决定过了，现在是行政的挑战。那核安会过去是说要由台电来评估，台电说呢要由立委诸公来立法，那这个立委诸公立了法可能还会被宪法法庭说违宪啊。那如果核安会没有给更多的支持在学术上，那我觉得大家都只是在踢皮球而已嘛，对吧？我想您也不会支持这样子的这个状况吧？
是的，没有，谢谢。哦，有两件事我想讲哈，第一讲核废料问题啊，高阶跟低阶问题啊，我说我有信心，目前这都是安全的。经过统计数字来看啊。我们已经核废料低阶高都已经40年以上了，没有一个人因为核废料而受伤的，一个都没有 zero。可是如果用空气污染、水污染了，每年都成千上万人丧命。以这个比例来说，这个核废料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范围。而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尽量跟民众沟通。这点很多人还是有人害怕，不管怎么样，只要有人害怕的话，就会影响一些政策。
这部分我插个话，如果害怕的人都是在附近的居民的话，我觉得这是当然是必然会发生的。但是大家在沟通的时候，有时候可能还是，我想这是必然的啦。那大家就会去沟通一些补偿嘛。那这个我觉得我们也不必过度的去放大这个状况啊，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权益需要被补偿，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去提出补偿。那我觉得不必因为这样就觉得他们是不能接受的，或者这个恐惧是真的非常巨大的，这个我觉得全世界都面临一样的状况。那台湾其实过去已经有很多经验了，我觉得主委您可以不必过度放大这个部分。对，
至于这个呢，要不要延议，这一定要经过修法，没有修法的话，我就说没有这个，第一要修法，第二台电要提出来申请，我们只是被动的来检查这核安的问题，包括电厂老化等等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主动说，要修法，因为要修法就是由台电提出或经济部提出来，我们核安会没办法说主张啊，我们要修法，这不是我们的业务范围，我希望委员能了解。那如果修法过程呢？如果真的要修法，我们核安会一定会提出我们的专业意见，这点 对对 ，OK。如果要修法的话，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
好，那我告诉诸位一个 bloody truth 啊，就是您刚刚的回应就已经是踢皮球的起手式了。我不是说是您哦，我说的是，您说台电要提出修法，
对，
台电说立院要提出这个修法的这个提案嘛，啊，那当我们去跟台电。或者核安会说我们可以提啊，那这个时候台电会说，可是研议可能会需要检查啊，研议可能会让这个东西不安全，变成台电会以安全为理由去说不能研议，那这个时候核安会就有角色啦啊，也就是说您我可以理解，就是说提出要研议，不管是立法院提出还是台电提出，都会提。但是这个时候台电可能会说，欸，不能直接研议啊，我们这个机组可能需要检查啊，这个应该要停啊，不然的话它可能会到它的年限啊，这个是专业的问题啊，核安会应该要针对这个表达意见，不然所有人到最后球又到核安会这里，那核安会这里又再把球踢回去，欸，没关系，你先提嘛，你先提出研议，我们会根据安全来评估，对不对？这个您有没有发现，从您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就解不了了，没有人解得了，是不是？对，总要有人 say something， 这个是这个以您的智慧有没有想法可以解套啊？
没有说这是个难题了啊，我想你也知道，这是个难题啊。我们也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但这是个难题，这基本上是政治问题啊。
那我们来说说科学的问题，跟主委请教了哈，这真的是科学的问题哈。那个这个您可能就很清楚了，就是说，我们的现在有最后一个机组要停机嘛，预计在明年，好，照政府的规划啊，如果没有改变的话，那我们在质询的时候一直有说，第一，停机了以后要恢复需要多久的时间，那我们得到的答案是非常不一致啊。有同一个质询同一个人，他可以在十分钟之内，他先说应该需要2到3年，之后下一句话他说可能会需要3到5年，再下一句话他说可能会需要5到10年。但是我作为一个非专业的人士，我不太理解到底停机以后再重启需要多长的时间。那我们看到日本的情况，美国的情况，都有停机再重启的状况。那在台湾，我是更不专业的，我更好奇了，就是我现在不知道41天过了没？我们过去有停机，机组有停41天，没有运转，去做税修嘛？这个您应该知道。
对对对。
那为什么可以停41天去税修？可以再重新运作，那为什么我们到时候依法它得停役啊？那我们之后的重启就需要官员所说的10年呢？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对，是不是您可以给我指导一下？这是科学问题啊，学术问题了，这应该不政治了。
40年这个数目啊，
对，
因为最早的时候在美国啊，他要建立核电厂需要很大的投资。他呢，他很担心，如果电厂盖起来，5年8年就不能用了，但是投资不是全没了吗？哦，他也是要求原厂啊，像 GE、Westinghouse、现在 Combustion Engineer 这些，要他们给我保证，给我保证一个年限，啊，他们以前贷款中了25年啊，前面25年还款，啊， 然后呢，最后就至少他还有15年的时间可以赚钱，整个投资哈、哦、才划算。
对，
啊，万一中间没的话，他就哇，这金额又太庞大了。所以原厂给40年的时间，我可以保证，啊，就像买车子一样，新车给你5万公里啊，给你保证可以回国，并不是5万公里以后你就不能开了。哎、okay, 呀，你就做保养，继续做保养的话，哎，还是可以开啊。啊，核电厂也是一样，该做保养你做保养。